最近我听到一位弟兄，教会里面的弟兄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很灰心，他来的教会每个星期都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觉得来教会好像没有意思，觉得有考虑不来了。所以有一个礼拜天，他说今天我到教会，如果再没有人给我打招呼，我就不来了。他就这么做决定。但是非常感谢神，那一天一来教会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原来是有一位新的朋友第一次来教会，他不认识任何人，所以他就说：“嘿，你好。”所以这位弟兄感觉到，哎呀，感谢神听我的祷告。后来知道他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想，我怎么了？我做基督徒怎么样做到这样？人家第一次来跟我打招呼，我已经来了很久，那每一次都不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就埋怨别人不跟我打招呼，然后就想不来了。我听到这些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在讲到之前，我希望跟大家有一段时间一起来祷告。我们有好几件事情需要祷告的。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周刊上面，有一些事情列在祷告事项当中。我们围着建堂的施工祷告。第二样呢，我们围着下个星期六晚上六点钟的前面这个星期六，好，谢谢。前面这个星期六晚上六点钟，我们有一个秋季的福音的晚宴。那么基督徒们，我们会预备食物，如果你请来的朋友就请他们来，不需要预备食物。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多的邀请朋友来参加这个福音的一个轻松的聚会。我们当中有就是郭弟兄郭义军弟兄，他会分享他的见证，他见证非常好，他怎么样会信主。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欢迎大家。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也为埃及最近一些教会基督徒跟一些的当地的人的一些就是当中的摩擦引起了一些被就是死伤的事情祷告，求神帮助。那么另外呢，特别纪念到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姐妹在怀孕很需要神的恩典，求神帮助他们，给他们健康，给他们力量。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你们的周刊里面加了这个就是意向短宣，在明年预备三月份的时候会到中国的一些地方，那么做短宣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名字填好，那么电话或者 email 写了，那么交回来给我或者给昆明弟兄。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大概一个月时间大家可以考虑。那么如果愿意报名参加的话，请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明年的短宣。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一点时间来为这些事情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神你自己就是要教导我们来亲近你，把万事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围着建堂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求主自己保守带领，让这一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有神的恩典，神你自己的开路，我们向你仰望。主，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也围着我们这个就星期前面这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有福音的聚会，求主帮助，让我们想到谁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多认识主的，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邀请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都能够一起来。求主你自己恩待就下个星期六这个时间，我们也继续的围着埃及那边的基督徒们向你祷告。主啊，他们在逼迫当中已经很多很多年，求主你自己特别的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开路。虽然最近他们有好多的死伤的事情，求主 自己，使他们不灰心，对主的信心没有摇动。求主你自己不会就是使他们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有憎恨的心，求主你赦免，主啊给他们有原谅的心，我们就把他们完全向你交托。我们也继续的围绕好多姐妹们，就是在怀孕当中需要神很多的恩典，神的力量，求主自己加给他们，我们向你仰望。我们也感谢主 ，Ruth 已经平安到非洲啊，求主保守他前面的适应的一切，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也继续围绕我们短宣队这个组成啊，希望弟兄姐妹当中有就是感动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到中国西北一些地方，像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教徒传福音的，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向你感谢。我们就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愿意主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一切的敬拜，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么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教导，就是在登山宝训，他讲完道之后，他下了山，然后就发生了一连续的事情。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有关耶稣的权柄这一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说是关乎耶稣的权柄这一方面的事情呢？如果大家可以有圣经，或者你打这个荧幕打出来，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两节经文，就是28、29两节的经文，耶稣在山上讲道，讲完之后呢，那么听的人就好像做了一个结论，他们听到什么，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七章28、29两节经文，圣经就这么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第29节，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那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读圣经，如果你熟悉马太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耶稣的教导里面，那么听的人呢，就感觉到哇，耶稣实在是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他的教导里面是非常有权柄的，非常有权柄的。那我们又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又认识他的主权，我们又认识他的权柄，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当我们想到权柄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多年好多年以前，我一个老师，他说他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好苦啊，因为呢他在营养学各方面里面那个搞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呢他提了一个题目，那么老师他的上面的老师就跟他讲，这个题目已经太多人写了不好，所以他一直写到最后的时候就写了一个豆腐，就写一篇研究豆腐，他的博士论文豆腐。那这个他就觉得他研究完之后呢，他就成为这个权威了。因为呢你一讲起豆腐，他可以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到很细节里面的营养各方面各方面，那么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实际上没有用，不过呢就是为了要拿一个博士学位，那么他就弄了这一篇东西。那么有的人权威就是在世界上某一方面的事情他研究的很深很深，然后呢他就成为这一方面权威，他就很有权柄，他一站起来讲话，人家就说这个人是有研究过的就开始听他讲了。那很多的时候这些文章都是要参考比较有权威的人，然后呢开始分析，然后讲出你的论点所以呢这个是权威的一种，那么这个可能他会这一方面，其他他都不懂那第二种呢，然后讲到权威的时候呢，权柄的时候呢，你知道哈，美国这个国务卿是很高的职位，对不对？在政府里面，就是等于中国还是早期说一人之下几乎是万人之上那一种的身份。但是呢美国总统有权柄开除他的，对啊，也不需要经过开会，不需要经过就 Congress 什么来投票，他有这个权柄。那这个是总统这个职位授权，他有这样的权柄，也不是这个总统的职位呢 你多好名声，多大的影响力，你都没有办法开除这个人啊，因为这是权威的问题啊。那么再讲下去，如果总统要授权他的新闻秘书要代表去报告一件事情，这新闻秘书站出来就代表总统，你知道吗？那如果他这个新闻秘书不报告，或者讲的跟总统不一样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啊，可以放很大的问题。所以代表像某体来说话的时候，他是代表总统，那他本身没有权柄，但是他代表总统，像这个大使哈，大使他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代表自己的国家讲话，他就代表总统讲话，是很有力量的。那这是另外一种的权柄的问题。另外有一些权柄是什么呢？有的人的问题就是他很喜欢权柄啊，那一种的情况呢，就是很喜欢权柄，他就高傲，他就是抓权，那争权夺利，那这个权柄。那么有一些人是有职位，但是没有太大权柄，比如说尼克森总统发生水门事件的时候，他在国会里面，他在政府里面的讲话，大部分的人都不大要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出问题，那么道德上面出问题，他就有权没有势力了。那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分析世界上人的这个权柄的情况，几乎都是授权，几乎都是因为一个机会，一个被提上去或者被选上去的一些的那个权柄。那耶稣的权柄，圣经当中说能稀奇他的权柄，因为呢耶稣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耶稣的家境背景没有什么特别，耶稣他并没有被选为在当时的政治上面或者什么他有很高的职位，他没有。但是人家看到很奇怪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权柄，那个特别的权柄是什么呢？那么这个第七章最后两节经文讲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就在这里呢就提出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耶稣的权柄是什么。你看第八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是到第三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是第一个神迹。到底什么原因有的人接触耶稣很短的时间里面就看到耶稣的特别，看到耶稣的权柄，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了这个问题，要求这件事情。你看他要求什么？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主如果你肯的话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当中有人听很久很久，到底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呢？那么这一批人听耶稣讲到马太福音在山上面讲，就是说这一篇道讲到开始下山，其实时间不是太长了。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第五章到第七章就三章的经文，你回家的时候你把那三章的经文从头到尾慢慢念一遍，你看需要多长时间？不需要太长时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当耶稣讲完，在山上讲完这篇道之后，当然里面好几方面的事情，人家心中就下一个结论，这个耶稣一定可以帮助我，这个耶稣一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这个耶稣就是我所需要的。这一组人实在是有福气的，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大夫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很虚心，听完耶稣讲完道的时候说，我在寻求的就是这一位，因为他很虚心，他心中饥渴，他要明白真理，所以他一听完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就心中稀奇说，为什么耶稣这么有权柄？然后他们就说，基于他们对于他这种的认识，然后就要求耶稣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你看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一共有四个神迹出现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医治这个大麻风病的人，那么根据下去呢，你看到第五节开始有一个百夫长来跟耶稣说，他的一个仆人那么就是患了瘫痪病，paralyze， 这可能是中风， 因为百夫长的手下，如果是他当兵的手下，都是很年轻力壮的人，那可能就是中风躺在家里面很痛苦。第三个呢，就第十四节开始讲到耶稣到彼得家的时候，彼得的岳母发烧了啊，那么这个病情很严重，就躺在床上面。那第四个神迹呢，第十六节，到了晚上有许多人带着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那里，叫耶稣来赶鬼。那这一连四个神迹下来，这四个神迹里面呢，到底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们，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是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如果你记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在关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他问一个问题，他叫他的门徒来说，你去问耶稣一下，他是那一位我们等候的，还是我们有等候其他的人？你知道问这问题的人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自己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是耶稣基督的表哥，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是跟人家讲说，这位耶稣就是那神差来的那一位。那到后来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疑问，还是有一些疑问。你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叫门徒，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就跟他讲说，你回去告诉他，有瞎子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走路，那就讲这个医病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这个圣经当中记载到关于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这些事情呢，主要的重点是讲明耶稣是谁，是讲明耶稣的身份是什么。那耶稣的身份，他的权柄不是人给的，不是人给的。你看啊，在圣经当中，这个病人来，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我肯。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身份本身是什么？透过医病，透过改变人，那么这个身份呢，就显明出来，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什么感觉呢？你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我们人的来到人的面前，有的时候可以说，哎，那么你是人，我也是人，那么可以认识最好，不认识的话也没有很大问题啊。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明白神到底是谁啊。那如果你今天接到总统奥巴马总统给你一个电话说，哎，下两个星期请你到白宫来我请你吃晚餐，我跟你讲，担保你两个星期都不会睡觉了。为什么呢？就是这怎么会选到我？那白宫我以前排队早上五点多在门口排队都没有进去过，那现在他请我了，当然你要等这个电话，大概没有机会。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你会什么感受？你知道一个在地上有权柄的人，有地位的人请我们，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兴奋。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位全能的神的面前，我们 miss 掉太多东西了。 miss 掉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想到我们是来到这位全能的神面前，所以我们就随便，我们爱听就听，不听不听。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你一生人当中，你要就是能够面对耶稣，认识耶稣，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肯，耶稣用手摸他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长大麻风呢，这个麻风病啊，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不少，利未记第十四章整章都讲麻风病被医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个程序是怎么样。那是长大麻风的，这个麻风病呢是很难医的，麻风病呢就是要跟人家分开的，你到街上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脚上都要挂一个铃，或者手上挂一个铃，听康听康听康，人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说啊，我是长大麻风呢啊，所有的人都要避开，都要避开。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这是很苦的一种病人啊。 比世界上其他就是说你病了之后呢全身痛啊而且很快又死掉那种病更痛苦，因为他没有那么快死，是很苦很苦，没有人又跟他接近了，那谁肯跟他做朋友，谁肯跟他亲近呢？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他跟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第三节耶稣就伸手摸他，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麻风病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到达，就是跟他比较近一点，更不用说有人摸他，耶稣伸手摸他，然后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是一个宣布，你知道啊，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宣布你的病啊？医生就说还有三个月，那你说医生可以不可以多讲一句话说，哎，吃了这个药就好，那很多医生不敢讲，因为有一些病太严重了不敢讲，麻风病不是很容易医的，很少很少被医好的啊。实际上呢，麻风病大部分现代的麻风病就不传染人的了啊。我去过好几个麻风病院啊，跟他们一起，就是现在麻风病一般上都不太传染人，以前的麻风病就是说这一种的那个没有医药上面的那个帮助的麻风病呢是比较危险。无论怎么样，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不单是医治人的病，他改变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不单肯而且愿意用手摸他，然后就医治他的病，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神迹当中就显明他有权柄，但是呢就是那个权柄是因为他身份，他本身就是神，有哪一个人可以宣布说你的病好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医生，你去看他的时候，无论你什么病，他只要说我肯，你的病好了，你说多好，这个医生呢肯定就忙得不得了啊，那实际上也不用去看他了，打一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他说我肯定病好了，就讲完就完了啊。那么这样的医生呢，你说世界上哪里找？但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愿意这样来医治我们，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透过这个神迹来彰显他本身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根据第四节呢啊，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第四节的经文呢，你会发现呢，耶稣就按照旧约律法当中的要求，麻风病的人，如果你觉得你的病好了，又有一个证据，又一个证据，谁能够给你开一个证据说你在麻风病好呢？那么你就可以重新回到家里面，重新可以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往，一起吃喝，一起生活呢，就是要回到祭司那里。祭司呢有经过很多个步骤来查看你这个病好了没有，那么如果病好了，那么他就宣告，然后他就用一些仪式来宣告你病好了。这个都在利未记第14章当中，非常的细节，非常多步骤。那么当中有首先抓两只鸟来，然后一只杀了，一只是活的鸟，那么杀的鸟呢又流了血，又涂在这个活的鸟身上，然后这个细节当中很多很多，然后最后把活鸟飞了啊，放掉了，然后用那个同样用那个血涂在麻风病的人身上，然后就宣布他洁净。他当中细节那个律法很多的，又经过很多种的证明说这个病好了。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他来是成全律法，他不是来毁掉律法啊，所以他呢就跟那个病人说，你把你的身体就是给祭司查看，那祭司一查看，然后你献上礼物，就是把鸟或者说这些动物带去，那么献上，那么这个是一个洁净你的一个过程，一个要求你献上。但是呢耶稣因为他有权柄，他自己本身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说他医好一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你知道在宗教界里面，在圣经新约当中就有一批人每一次都是不喜欢耶稣讲的东西或者行的神迹，他们就压力很大，因为耶稣每一次显明他自己本身就是神， 那么有一些有那个法利赛人，有一些撒杜盖人，他们总是找把柄，要来控告耶稣，甚至呢后来就要杀耶稣。在这种的情况里面呢，耶稣医好一个人，然后那一个人去给祭司看。你知道祭司看的时候，祭司会问他什么事情发生，他就说耶稣医我。那么这些呢祭司人呢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呢他就感觉耶稣是谁，他只不过是拿撒勒人，他只是一个乡下人，他怎么有这样的权利啊？他怎么能够医治病？他们可能会开始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反对，有的人就恨耶稣，不喜欢耶稣，有的人可能佩服耶稣，不同的反应。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去给他看，然后献上礼物之后呢，对众人做见证，对众人做证据。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讲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因为有的人问他说谁医你，那么他们就有机会讲谁医我，就把耶稣医治他的见证讲出来啊，耶稣医治他的见证讲出来。有一些人本来就反对耶稣的，那么他们知道是耶稣医他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要去做我的见证人，你反对我说我只是好像说不是神。那么现在呢这件事情的发生，你就看出谁是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透过这个医病改变人，成全律法，然后让人家看到耶稣的权柄，他本身就是神，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在看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二件事情，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前来，百夫长就是那个在军队里面做官的，他下面有一百个这个士兵哈，百夫长。那么这个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第六节，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兴奋哈。我们的耶稣哈，不像有一些菩萨请不动的，他这个一听到有人需要，他就说我去医治他。这种的主动，这种的关心，这种的愿意，哎呀，实在是使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就是感觉到安慰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耶稣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吧？我来帮助你，这个主动性很强的。那么第八节，百夫长回答的更妙了。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怎么讲说：“主啊，你到我舌下。”怎样？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敢当。”啊，不敢当。不敢当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不敢当的意思，就是说怎么需要这样做，我不配的，那 deserve 我不配你这样做啊，你不用到我的家。然后他说什么呢？这个百夫长的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哇，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呢？第九节开始，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人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哎，这个是权柄哈，在军队里面的权柄啊，是很清楚的，不能够讨价还价的，不能够讲太多人情的啊。那么就是军队里面的这个法律哈，这个啊什么这个军令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那么他求耶稣来医治，耶稣说我愿意医治，那百夫长就讲了这些话。所以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这个会令耶稣稀奇的事情不多哈。这个人讲的话是耶稣稀奇，为什么耶稣稀奇呢？耶稣对跟从他的人，就是跟从他都是犹太人，就是自己的同胞啊，就讲了，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就是这种的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在讲什么呢？这个在讲一件事情，百夫长当时的以色列 是在罗马帝国的管理之下，百夫长不可能是犹太人的。那当然这里没有讲百夫长是什么地方的人，但是他不可能是犹太人，他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他不可能是犹太人。那么当然从耶稣的讲话里面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人，就更显明他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对耶稣的认识的那么清楚，就是说前面不知道他有耶稣在山上讲道的时候不知道他听了多少。那从马太福音来看，实际上他还没有看过太多的神迹。如果说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个神迹，后来他看到的话，也只不过看到一个神迹。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信心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么大的信心，耶稣就稀奇。稀奇什么呢？稀奇这个人对耶稣的权柄的认识，稀奇这个人了解到耶稣是谁，以致说你有这样的权柄，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哇，耶稣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们基督徒要做到多久之后才会发现，我读了圣经，这是神的话语，神这么讲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权柄，我没有选择，只有顺服。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百夫长就有这样的认识，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跟耶稣基督说，不敢当，你不用去。为什么呢？我是百夫长，管100个人而已，我跟我的兵讲说去他就去，他不敢违背的，我叫他来他就来，他不敢不来的，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说不能够违背的，在军力里面不能够违背的。当然军队当中也是有违背的，但是你知道那后果是什么。所以呢，他这么讲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我小小的一个官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耶稣，我怎么敢请你去到我的家里面？他说我不敢，你有权柄，你讲一句话就好了。这种对耶稣权柄的认识，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就说，主啊，我的仆人就是害这个病躺在家里，现在甚是疼痛。他没有跟耶稣讲说你要医他，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请你帮忙。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然后他就说不用，你就是用吩咐就好了，吩咐就好了。有多少个这个世界上的医生或者是有权柄的人用吩咐就可以解决问题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很明显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非常有权柄的啊，他是非常有权柄，而且呢他讲的话不单是有权柄，就好像是神讲的话那样啊，所以他讲的话就好像就神讲的话。为什么呢？你说那个仆人在什么地方？在家里面，也不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耶稣说他的病好了，就照你的信心成全了，那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地方呢是再次帮助我们，就是认识到耶稣讲的话就是能力，耶稣讲的话就是有神自己那个能力在当中，所以他讲话就是神在讲话。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读圣经，特别是有一些地方耶稣直接讲的话，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来认识他。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如果能够认识到圣经当中讲的话就是神在说话的时候，你实在是有福气了，因为我们就不敢轻易的就是好像很轻浮的来面对神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耶稣在这个讲说，我肯，那你回去吧，就照着你的信心来成就。那你知道哦，第13节，当这个百夫长回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好，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话的时候就好了，耶稣讲话的时候就好了。其他的经文里面记载说，百夫长回家的时候说，哎，这个仆人什么时候好，他们跟他讲说，那什么时候好，刚好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权柄，很大很大的一个权柄。那么耶稣就是有用手摸来医治病，耶稣也是有用就是他的话语来医病或者行神迹。弟兄姐妹，这地方呢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的话，为什么我祷告他好像没有医好我呢？我最近出门，那么因为我两趟飞机就是半夜到天亮的，就在国内啊，就没有出国了啊，是很累很累，但我不想睡，因为呢反正飞机上我也不能睡，所以我就看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就是那个John Bunyan， 约翰，本人约翰 ，OK， 本人约翰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天路历程，啊，天路历程。那本人约翰呢，他这个起初他的信心受到很大很大的考验，他家里面他妈妈去世，他妹妹去世，然后呢他太太去世，每一个呢都是他拼命祷告里面神好像都没有听。哇，这个对他信心考验好大好大啊！那么，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基督徒们怎么来面对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几乎每一个人有病有什么问题来到耶稣面前就解决。那开始我们在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跟圣经当中的信心，或者我们今天的经历跟圣经当中的经历，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出问题呢？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八章第四节，这个麻风病人好了，耶稣跟他讲说，你切不可去告诉别人。那大部分神学家在这里的解释是什么呢？耶稣不想以一个医病赶鬼的身，这个以就是这种的印象出来，给人家以为说我出来专门做这件事情。实际上耶稣只是表明他是谁，表明他是谁，他有权利医，他有权利不医。但是呢，本人约翰他的大女儿生的时候就 Mary 一生下来就盲着看不到的。不过我看他整个见证的时候呢，起初他很多埋怨，后来发现的这个看不到的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那个心灵里面跟神之间的沟通，他跟他父亲的对话，那么那个天路历程当中好多好多就是 Mary 来跟他爸爸讲话的时候，爸爸引起了一些思想写出来，当中很多东西。有一次 Mary 要求他爸爸讲圣经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天路历程的出版，他爸爸就是他讲他 Mary 他的大女儿就问看不到的，但是呢心灵就是很通很明白神的话。起初他很多埋怨，后来他就围着 Mary 的缘故，就是大大的称赞神，感谢神，赞美神。我们不知道有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也好，在教会历史上面也好，有的时候祷告神听，有的时候祷告神没有听。神有主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爱神的人就万事互相效力，那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求神帮助我们。那耶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代表他自己啊，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就在神在讲话，这是非常重要要认识的。那么根据呢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在这里呢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百夫长的病人，耶稣讲一句话医好他啊。那么根据呢就是耶稣又讲了一句一节的圣经节，就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两节圣经节，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第八章，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戏。这个是对于有信心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你会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一起。那么当然后来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跟不在亚伯拉罕不在一起有什么分别？你会不会记得路加福音里面提到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你如果熟悉的话，你就知道拉撒路是乞丐，很贫穷很痛苦，他死了之后去到哪里？去到亚伯拉罕那里。财主死了以后去哪里呢？他不在亚伯拉罕那一边，是在另外一边。那在另外一边有什么分别呢？在亚伯拉罕那一边，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哎呀，这个有爱，有很好，就是亚伯拉罕那边。但是在另外一边呢，就好苦哦，口里枯干啊，干咳， 然后呢就好像山好像给火烧那一种，就很苦很苦的地方。这个讲什么地方？就是讲到耶稣的权柄，你听的话，你对他有信心，你得到安慰。但是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你拒绝的话怎么样呢？第42节，唯有本国的子民仅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基督就说这一些的神迹出现，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就有两批的人，一种的人就对耶稣有信心，对他的权柄，对他的教导，那么有信心，愿意接纳，愿意顺服，愿意来相信。另外一批呢，听完之后没有反应，或者甚至反对，那最后呢，有信心那一边大大得了安慰。反对没有听的，或者不没有兴趣的，或者说就是不当他一回事的那一些人呢，就进入到恐慌当中去，非常痛苦当中去。这个神的话语我们要注意，因为呢这个是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你说我今天读多少书，你说我今天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你说我今天的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前途怎么样，这一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过去几十年的一些就是插曲而已。真正的事情是什么？真正的事情就是你面对这一生的时候，你回头看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做的有意义，有什么事情你觉得神会在他那个笔记簿里面记下你做的这件事情有贡献的。要投资永恒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这个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如果你发烧，你紧张不紧张？发烧紧张不紧张？现在的不太紧张了。我单单读本人约翰的见证里面，几乎每一个发烧人都是了，没有病没有医药的，就是每一次一发烧他们就说完了，那跟着真的很快就死了。这个发烧呢，在以前没有什么特别医生的时候啊，有的人不就是可能是一种的疟疾，或者说一种的病毒，或者是什么原因，伤风感冒死的人很多啊，这是差不多2000年前的事情。我们以为说这个是小病了，发烧就喝一点冰水吧。那时候有没有冰柜啊？雪柜有没有？没有啊。那天气热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地方也是旷野地方。啊，根据那个地方天气热的时候，也可以到华氏，就是100多度的，非常热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没有病可以医的，啊，就是这个病不能够医的。那么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哎呀，你记得哈？第一呢，就是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一个患大麻风病的人，他的病就好了。第二，在这里呢，耶稣又伸手摸彼得岳母的手，一摸烧就退了。这个比所有的那个退烧药的广告更好。你要花多少钱做广告？那这个药跟那个药比，这个药要吃四个，这个才吃一粒就好了。那么那一种的药，你知道那种广告花多少钱？百万百万的做广告。那耶稣这里有什么广告呢？没有什么广告，他看到有人生病，他进去，他医。而且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彼得的岳母他烧退了，不单是退了，就起来服侍耶稣了。那个就重新就得回这个啊，就是体力，这个是很少有的事情啊。如果今天有一种这样的药哈。你已经病了3个月，吃一颗下去，不单是病好了，而且立刻恢复正常，就是精神体力都恢复正常。你说这个药要卖多少钱？这不得了了。那耶稣这个药不卖钱了，只要你愿意相信他啊，那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提到就是说十字架的功用呢？主要因为就是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那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2章53章那边讲到受苦的基督，受苦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你跟为了我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犯罪，将来又不能够去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地方，所以耶稣来就为我们开一条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愿意担当我们所有的罪，那么他担当我们的痛苦，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才完成呢？当然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还没有完成，但是就讲说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就完全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的罪跟我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没有罪的代替你跟我成为有罪的人上十字架。那这件事情这个看到什么？这个看到这个全能的神，他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当中他都有能力，他都有权柄，他要解决我们的困难，那么要解决我们这个人生的忧患，那么担当我们，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你想一想，有一位这样的神，我们相信他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你认为耶稣是谁？你决定如何过你的一生，你可以靠着你自己，你的成功机会有多少呢？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那么你又发现你这一生就不太一样了。我最近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就基督徒受世界的影响那么多，为什么基督徒受圣经我们的信仰的影响是那么少啊？就是很难明白一件事情，当然也可以了解啊，是这样。我们人一生下来，父母亲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教导我们，别人怎么做我们跟着怎么做，别人怎么成功那条路是不错，都是想人说那个榜样是怎么样，我们不多想到神。所以昨天前天的时候跟一个以前老朋友谈 Skype 的时候，他说哎呀，现在找工作好难哦。那么我就说有没有考虑过做宣教士呢？开玩笑了哈。哎，他说这从来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因为他的这个训练，他的背景很好的啊，他在世界可以有很多贡献的。那为什么现在为了找一份工作，就好像人生就是到这个地方，找不到工作就完了。我也不是鼓励说你找不到工作就做宣教士，也不是这么讲，但就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上个星期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那个财传部的那个同工主席啊，他对我讲，他说黄牧师啊，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星期六晚上如果只来十个人的话，你也不要太奇怪。我说有这样的事情吗？他说就有一次不到十个人。我说你教会快要400-500人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知道礼拜天我讲完道的时候，他们就紧张了，因为主任牧师要去做宣教士，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牧师你再讲下去我们就要真的要开始有一个聘牧委员会了，因为你再讲他们都走了。我不知道他们都走，就是说开始是他们感觉想到这些问题。上个星期三个人讲完道之后跟我谈，要预备全时间上工厂，一位是姐妹在念复试还有一年，那另外两位就是主任牧师跟师母。那我不知道是怎么讲，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认真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愿意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权的话，这个生命不一样啊。我们要开始问自己，我今天所想的所做的决定是照着世界上人的做法，所以我要这样做跟不要这样做，还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呢？耶稣的权柄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听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有没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作用呢？ 我很坦白讲，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决定跟随世界，不是不爱主，就说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世界人那个那条路比较熟悉，比较知道怎么走。至于想到说耶稣那么讲，我怎么认真去思想，怎么去回应呢？我们通常都不是太知道应该怎么做，可能不是太多例子，可能不大懂这条路怎么走。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他是神，他讲的话是有权柄，他讲的话不单就是乱用权柄，乃是说他的权柄本身就是引导我们走一条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你跟我今天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跟随耶稣。对耶稣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我们就知道恩典福气是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主，求主继续的用马太福音这一些的经文来激励我们，来引导我们，使我们一生就不再一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